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5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更多的制裁，这个制裁措施将会对俄罗斯经济带来重大的代价。拜登星期四在白宫表示，普京是侵略者，普京选择了这一场的战争，如今他和他的国家将会承担后果。新的制裁的打击目标是俄罗斯的银行、寡头以及高科技领域。较早的时候，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表示，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对邻国乌克兰发动入侵，俄罗斯完全有意图推翻乌克兰政府。这位官员说，我们看到的是大规模入侵的初始阶段，五角大楼的官员还说他们正在是逼近基辅。这位官员表示，他们完全有意图对乌克兰政府进行斩首。这位官员说，俄罗斯的第一步进攻涉及到100多枚的短程弹道导弹，但是亦都有中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是地对空导弹。这些导弹的打击目标是军事设施、机场、兵营以及是仓库。这位官员还说，美国看到迹象显示乌克兰部队正在抵抗以及是反击。普京星期四凌晨发动入侵，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最大的攻势。俄罗斯军队是攻击了是乌克兰东部有争议地区乌军部队，并且对首都基辅等多座的城市发动了导弹袭击。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一些现任以及前任的西方官员开始质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理智。他们指出，普京的行为举止以及谈论危机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个表明某些事情已经发生变化，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变得更加危险。美国总统拜登将普京承认乌克兰的顿涅茨克以及卢甘斯克为独立国家的演讲形容为是古怪以及是扭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声称，普京的这个讲话令人心感不安。前法国驻美国大使阿罗德甚至在推特上面说，普京的演讲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并且怀疑这位俄罗斯总统是否陷入了平衡宇宙当中的偏执探望。而其他的观察人士声称，普京是精神错乱脱离现实。不过这种关于普京可能已经脱离了现实的讲法，与之前这位长期执政的俄罗斯领导人的公开的评估以及是秘密情报评估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评估认为，现年69岁的普京冷酷、寡猾、危险、喜欢冒险。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去年2月在获得参议院的确认之前对国会议员说，我的大部分白发都是来自多年来在俄罗斯工作的经历，特别是在和普京统治之下的俄罗斯打交道的时候。普京早年的职业生涯是前俄罗斯秘密警察克格勃的一名海外特工，1990年以宗教军衔是退役。他后来转移投身政治，在1998年当上了俄罗斯国内安全部联邦安全局的头子。仅仅两年，普京被选为是总统。之后他一直担任俄罗斯的总统，但是不包括在2008年至2012年担任了四年的俄罗斯总理。伯恩斯说，低估普京的俄罗斯永远是错误的。白宫在星期四2月24号宣布了10项新的措施，以加强美国的供应链，应对气候冲击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并且确保中国或者其他的国家不能够将供应链当作为是武器来对付美国。这个是拜登政府长达一年的努力的一部分。高级政府官员表示，自从拜登总统一年前签署一项加强国内的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电池、稀土矿物以及是药品生产的行政命令以来，美国已经取得到良好的进展。但是他们表示，还是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以应对继续存留在供应链上的挑战，并且加强国内工业基础，以及是这个过程将会产生一些的短期收益，但是亦都将会侧重于较为长期的结构性改革。拜登总统个人一直专注于重建美国的供应链，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开始的时候，严重的供应短缺挤压了口罩、手套以及其他个人防护设备的供应。半导体的短缺推高了汽车的成本，并且将通胀推至40年以来的高点。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此举旨在是将一度由美国主导的技术以及其他产品的生产从中国撤出，同时亦都意在是让美国的供应链更能够抵御气候变化以及其他自然或者人为的破坏。 白宫方面表示，七个内阁机构将会发布六份嘅报告，制定解决美国一啲最关键供应链当中嘅薄弱环节嘅计划，包括交通、医疗、国防以及系食品。白宫话，一个共同嘅思路系需要帮助中小企业竞争，打破少数几家大型企业响肉类加工以及系分销等领域嘅主导地位。美国嘅一家上诉法庭星期三推翻前中国外交官中丹从事强迫劳动罪名成立嘅判决，但系维持其他两项控罪嘅判决。52岁嘅前中国外交官中丹，据报系中国日林建设集团美国业务负责人，2019年3月被判强迫劳动、偷渡外籍人员以及系签证欺诈嘅控罪成立，以及系将近16年嘅刑期。曼哈顿美国第二上诉巡回法庭星期三认为，一名政府强迫劳动问题专家的证词不妥，命令就中丹强迫他的工人签署抵债合同的三项控罪重新进行审判。福布斯杂志说，中丹是中国日林建设集团美国业务负责人。检察官表示，中丹2010年到2016年将中国工人用签证带入美国，据说令让他们是参加中国驻联合国使团、中国驻美使馆以及总领事馆等外交设施的施工。但是检察官说，中丹却是强迫这些工人参加私人建设工程，或者在他位于新泽西的居所修建庭园以及是造反，并且是威胁他们说，如果拒绝将会失去他们在中国的家。中丹2016年11月被逮捕之后，就一直在美国被拘留，目前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联邦监狱当中服役。明尼阿波里斯市3名前警察被判侵犯弗洛伊德的民事权利，头少亚历山大坤以及是托马斯莱恩被控2020年5月25号剥夺了弗洛伊德的就医权利。当时肖曼用膝盖压住46岁的弗洛伊德的颈长达9分半钟，弗洛伊德已经戴上了手镣，面部是朝着地面。肖和莱恩被控是未能够干预阻止肖曼。这段侵害的录影，这段杀害录像引发了明尼阿波里斯市的抗议，并且作为对种族不公不满的一部分蔓延到全球。肖曼在去年被州法庭判处谋杀罪成立，并且在12月的联邦案件当中承认有罪。困跪在弗洛伊德的背上，莱恩则是按压住他的双腿，肖就将他旁观者是挡在一边。昆同莱恩都话，佢哋响现场系听从高级警官肖曼嘅指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英国政府宣布将会修改 BNO 签证政策，方便喺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出生，但系父母持有 BNO 护照嘅年轻香港人移居英国。有正在申請政治庇護的年輕香港抗爭者表示支持新政策，並希望盡快生效，同時又期望英國政府會再有政策幫助年輕申請者在英國求學或求職。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英国政府宣布将在今年10月扩大 BNO 签证计划，容许在1997年之后出生、父母其中一方拥有 BNO 身份的年轻香港人直接申请 BNO 签证搬到英国居住。英国移民政务次官福斯特在书面声明表示，这班人现时因为父母不愿意申请 BNO 签证，或因为同父母不同住，又或者因为无法同父母同时申请，无法受惠于现行政策。福斯特说，一些家庭入面有子女可以申请 BNO 签证，而比较年轻18到24岁的子女却不可以，这个情况并不公平。他说，国会议员提出这个问题是正确和重要的，因此英国政府决定修改政策。英国政府会在今年9月修改入境规例，预计在10月生效。根据截至去年底的最新数字， BNO 签证计划已经有103,900宗申请。修订 BNO 签证政策最初由保守党国会议员、前移民事务国务大臣祁达文牵头的跨党派议员在去年底于英国国会提出，但当时英国政府并不接纳。今年2月中，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赞助人奥尔顿勋爵再度在上议院提出修订，同样得到跨党派支持，而英国政府当时作正面回应。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表示，乐见英国政府踏出勇敢和道德的一步，扩大 BNO 签证计划，容许现时不被计划涵盖的年轻港人申请签证， 填補現時政策的漏洞。他說非常感謝由國會議員和公民社會組成的聯盟與香港人站在一起，確保英國政府履行其歷史、法律和道德義務，為有需要的香港人提供救生艇。在英國申請政治庇護的年輕香港抗爭者顏希賢對美國之音表示，政策越快出台越好。
而家申請緊阿沙林嘅人都等咗好耐啦，咁如果可以俾佢哋盡快重頭正常生活，過翻正常嘅生活係比較理想嘅做法咯。
喺新政策下，年輕申請人若申請較短嘅兩年半簽證，需要繳交1740英磅，折合約2300美元。英國官員福斯特話，新政策受惠人都可以享用英國政府歡迎香港人計劃下嘅資助項目。顏希賢話，不少申請政治庇護的香港年輕人都仲讀緊書或者沒有很多工作經驗，可能負擔不起 BNO 簽證的申請費以及日後在英國的生活費。他期望英國政府對這班人求職或求學有額外的幫助。他亦希望英國政府小心審查申請人，因為 BNO 持有人不一定是支持民主運動的。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就在美國政府和西方國家陸續宣布針對俄羅斯制裁的時刻，北京至今還未有明確支持俄羅斯的行動，亦都沒有譴責，而是通過官媒發動台灣不是烏克蘭的敘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報導。
在西方國家對俄羅斯進行嚴厲譴責以及制裁的時候，一向強調他們外交政策是尊重國家主權、反對干涉他國內政的北京，卻表示制裁不是解決問題的很有效的途徑，呼籲通過談判以及對話緩和局勢。中國未有明確表示支持俄羅斯的行為，但是稱烏克蘭的問題有它複雜的歷史經緯，局勢演變至今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时间星期二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的时候表示，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是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该是得到共同维护。他说中方继续按照是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各方接触。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的主任魏慈认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面的这种回应是不想是惹怒俄罗斯，但是同时俄罗斯的行为也都可能令中国不安，因为中国也都有潜在的分离地区，比如西藏也是新疆。在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合作没有禁区以及是在国际事务上面的共同立场。中国表示反对北约继续扩张，俄罗斯表示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的立场。史丁生中心东亚研究所主任孙允认为，中国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面的表态和之前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中国的立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他指出在中俄关系日益密切的背景底下，中国非常之想要摆脱一种的印象，不想被认为中国的立场是出于和俄罗斯之间的良好关系。孙允表示，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对于中国来讲亦都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俄罗斯派所谓的维和人员进入乌东地区是不是事实上对乌克兰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的一种破坏和侵略，这个对中国来讲是非常之难以回答。从事实上来看，俄罗斯确实是采取了侵略性的举动，但是中国会说这个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在记者会上面表示，一些国家应该想一想，在美方违背和俄罗斯的协议五次将北约东扩至俄罗斯的家门口，并且部署大量的先进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将一个大国逼到绝地的后果。有些分析人士表示，乌克兰危机亦都反映出中国在度试图探深化和俄罗斯的关系之际，面临着矛盾亦是困境。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萨克斯认为，虽然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公开作出这些表述， 但是中国领导层私底下可能在这里讨论中国可以跟俄罗斯走得多近，以及是跟俄罗斯全面联合所要付出的长期代价。他说王毅在周末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面仍是强调明斯克协议的重要性，但是48小时之后普京就宣布协议不复存在。专栏作家布鲁克在推特上面说，俄罗斯承认乌东两个分离地区独立，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是一个棘手的两难境地，接受普京的行动意味着支持分离主义，如果顿涅茨克以及是卢甘斯克可以是独立国家，这样为什么台湾不可以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都引起了台湾方面的高度关注。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三表示听取了乌克兰情势因应小组，并且作出了四点的指示，包括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持续强化对台海军事动态因应的整备，确保国家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驳斥将乌克兰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相提并论，他说台湾不是乌克兰，台湾从来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也是法理事实。对此萨克斯表示，乌克兰和台湾确实是不一样的情况，相比乌克兰，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是更加深入，时间也是更长，针对中国侵略台湾的回应会比目前看到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回应来得更加有力。他说因为美国不会军事防卫乌克兰，反而会使到美国更有可能去协防台湾，因为他是不认为现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就是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然后在乌克兰问题上面也都不做任何的事，让两个地缘政治对手对欧洲和亚洲施加控制。所以萨克斯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给予了中国对台湾的野心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打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的主席白明以及是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碧莹星期一在外交事务上面撰文认为，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不断深化的关系对中国来讲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当中国和西方在全球秩序上面展开竞争的时候，俄罗斯成为了一个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安全伙伴，但是通过提升和俄罗斯的关系，而且在普京挑起的危机当中选择这样做，北京正在是招致他们无法承受的反弹。他们在文章当中说，北京毫无疑问是希望目前这一场的危机不存在，因为乌克兰本身就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一带一路的胜于北京，也都无意公开支持俄罗斯的领土侵占，担心其他人可能会利用类似的逻辑来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而且北京知道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对俄罗斯的任何支持都将会恶化和西方的关系，但是冷落莫斯科则是会削弱对中国来讲目前所需要的战略伙伴关系。市定生中心的孙允认为，虽然俄罗斯的做法给予了中国外交造成了不好了解的不可解释，以及是对外交政策原则形成冲突的地方，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上面，中国会认为不理我们做些什么的动作，美国都不会跟我们改善关系，这个我仍然是跟俄罗斯在一起抱团取暖。他认为国家利益具有多面性，需要做一个相对平衡的政策，中国紧接下来是否能够兼顾左右做到平衡，还是是要取决于乌克兰局势如何发展，亦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裁程度。孙文认为中国想要在这个问题上面全身而退，一点都不受目前局势的影响，利益没有任何的损害是不太可能。一些观察人士说，虽然中国支持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并且两国在战略层面利益是结合，但是北京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做法。商业和政治咨询人士哈灵顿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有着重塑战后国际秩序的共同战略目标，想要瓦解限制他们影响力以及压制他们野心的联盟关系，但是中国不认同俄罗斯实现野心的细节做法。 因為這個不單止與中國外交政策持令基礎相矛盾，而且還威脅到中國在歐洲的經濟以及政治利益。他說，中國目前這種不明確的表態明顯表明，雖然雙方之間有新興的戰略聯盟，但是北京多大程度上面支持普京的戰爭有明顯的界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
歐洲面臨立即對俄羅斯施加更為嚴厲制裁的呼聲，俄羅斯總統普京之前承認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這兩個由分離分子控制的地區，並保證派出維和部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三對記者說，他們預計採取進一步的步驟加強制裁壓力，德國決定終止北溪二號的認證很重要，這些應該是不可逆轉的。德國在星期二宣布正式停止北溪二號的認證程序，德國這個舉動是西方盟國對俄羅斯行動實施制裁的一部分。歐盟所有27個成員國都同意對俄羅斯個人和機構實施一系列的制裁措施。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雷爾星期二說，他們同意將投票支持違背國際法並且侵犯烏克蘭領土完整和主權的俄羅斯杜馬351個成員列入他們的制裁名單，他們同意打擊參與破壞或者威脅烏克蘭領土完整主權和獨立的27個個人和實體。博雷爾在巴黎對記者說，最後因為這些很重要，他們打擊俄羅斯國家和政府進入他們資本和金融市場的能力，這套已經被成員國一致批准的制裁將會打擊俄羅斯，而且是嚴重打擊，他們正是與他們的美國、英國以及加拿大夥伴密切協調進行制裁。歐洲的制裁與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和美國的制裁相似。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戴維维尔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普京的行动的确加强了跨大西洋的团结，欧洲盟友和美国一直密切协调，他们似乎准备匹配普京的每一个的举动。英国宣布制裁五家俄罗斯银行，并且说这些银行包括接近克里姆林宫的寡头喜欢的银行，就是俄罗斯中央银行 IS Bank、 通用银行、俄羅斯工業通訊銀行以及黑海銀行。英國還凍結了三位俄羅斯億萬富翁的資產，並且對他們實行旅行禁令，表示這三個人支持入侵烏克蘭。季姆琴科、羅滕伯格和伊戈爾羅滕伯格。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星期三對天空新聞說，一旦全面入侵烏克蘭，他們將會制裁更多的人，和他們歐洲以及美國等國際盟友一起制裁，確保這些人無法旅行，他們的資產被凍結無處藏身。很多英國議員說制裁不夠嚴厲，在野黨工黨領袖斯塔默星期三在議會首相質詢議程之中敦促政府進一步制裁，他說他們都希望壓制歐洲的侵略，他們不是對付脫離的共和國，普京不是維持和平的人，一個主權國家被侵犯了，首相答應一旦入侵他就釋放一整套的制裁，如果目前不做要等到哪個時候呢？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分析師戴維維爾普說，西方保留一些制裁是很重要的。布魯塞爾歐洲政策中心分析師保羅說，俄羅斯為此刻已經準備了很久了。保羅對美聯社說，過去八年俄羅斯做了很多的事，使到他擺脫對西方金融和投資的依賴，他們有超過6000億美元的黃金和外匯，財富基金雄厚，雖然制裁他們的確有能力維持走一段的時間，所以這些意味著西方需要十分有決心不斷施壓，即使亦都肯定會令到他們感到痛苦。德國決定實際取消天然氣管道引發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的憤怒反應，他在推特上面說，德國總理索爾茨發布命令終止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的認證的程序。歡迎來到美麗新世界，這裡的歐洲人很快將會為1000立方米的天然氣支付2000歐元。德國經濟研究學會分析師肯菲爾特最近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德國有其他的選擇。 肯菲尔特话，德国并唔需要北溪二号，佢哋有足够嘅基础设施，佢哋有足够嘅管道可以运送并且向德国进口天然气，佢哋仲可以依靠其他国家嘅天然气同液化天然气。西方嘅回应入金十分之团结，但系柏林埃尔伯基金会嘅穆勒认为呢种团结可能会变得更加紧张。穆勒对美国之音话：你越增加制裁机制，唔单止系被制裁嘅人会更加痛苦，嗰啲制裁者亦都会更加痛苦。呢啲系制裁嘅逻辑，所以佢哋喺谈论制裁俄罗斯能源市场嘅时候，显然会对欧盟成员国十分之痛苦。以上系美国之音李奇伟尔嘅报道。
2022年2月21日是美国学者笔下的尼克松中国赌博之行的50周年。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飞机舷梯旁紧紧握手1分多钟，迎来尼克松中国7日历史性访问的时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表示，邀请尼克松访华是北京一个生死存亡决策，虽然当年美中各有所求，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尼克松救了毛泽东的命，所以他们当然不会忘记尼克松。
我想那个事件对北京而言是个生死存亡的决策，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闹翻了以后，苏联准备用拆除器官式的外科手术打击中国的还比较初级的核设施。
他说他相信这个事件对北京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决策，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闹翻之后，苏联准备用拆除器官式的外科手术打击中国的还比较初级的核设施，而北京获得了情报是说给毛泽东知道美国不同意莫斯科对华的核打击，因此毛泽东愿意花大力气邀请尼克松访华。虽然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好说大话反对抵收等等，但底下他仍然是现实主义的，他知道当时能够对抗苏联的唯有美国，中共仲差得好远，因此当年中美双方虽然是互有所求，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仲是尼克松救了毛泽东的命，他当然是会念念不忘尼克松。联美抗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当时的反帝反修被世界主要两大阵营孤立的外交态势，他和美国解成了准同盟，于是北京一直感念尼克松到今日。当时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共受到了苏联的极大压力，边境成兵百万，还有核武器威胁，他相信这个是毛泽东基本的考虑。毛泽东在当时的情况下觉得在外交上已经受到了世界两个基本阵营的孤立，因此考虑台湾的问题又好，考虑其他问题都好，都不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要解除苏联的威胁。这个转折他相信对毛泽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选择，他必须放下面子，必须做这个动作。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认为，50年前尼克松选择与中国破冰，导致美中在冷战中联手对抗苏联，以及后来美国与中国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这个对中国民间来说仍然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当时尼克松与基辛格对中国的秘密外交带有它的局限性，并且为未来美中关系的波折埋下了隐患。
就是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闭塞的比苏联还要反动的共产国家，当时毛泽东领导就这样一个国家，那么得到因为中美建交而得到大的发展，对老百姓来说，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来说，这个推动是极大。
他说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闭塞的比苏联还要反动的共产国家打交道，当时毛泽东领导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因为中美建交而得到大的发展，对老百姓来讲，对他们这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来讲，这个推动是巨大的，不应当否定。另一方面，刚才讲到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给我们的启示，你可以看到美国在战略外交上应当说还是犯了不少错误，比如美国学界总结的第一个就是尼克松访华依赖的是秘密外交，秘密外交最后又落实到几个人的头上，这几个人就有极大的决定权，不通过国会，不遵循民意，就包括基辛格。美国知名学者裴敏恩说，中国在习近平带领下的自信和扩张主义使到尼克松开始的美中接触政策没办法持续， 宋永毅亦都赞同呢一种嘅睇法。佢话无论系毛泽东时代联美抗苏嘅中国梦，定系尼克松之后美国通过接触政策让中国政治制度自然改变嘅美国梦，到今日都已经幻灭。再提美中接触政策嘅大前提已经不复存在。他说他觉得裴文英的讲法还是对的，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两个梦的幻灭，一个是美国梦，一个是中国梦。中国梦就是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梦，就是他刚才说的毛泽东实际上是很主动想联美抗苏，现在中国梦发生了极大的转折，现在习近平和普京走在一起。据统计资料，两年之内他们两个人碰头38次，就等于到达一个走亲家的水准，所以中国梦已经不存在。毛泽东时期的战略，由于习近平要搞联俄抗美，这个中国梦已经完了。美国梦也很简单，美国很多人是发梦。尼克松之后，克林顿等人的梦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接触的政策，使到中国的政治制度自然而然地发生改变，这个失败了。十二大之后上来一个习近平，他不单止不想政治改革，还将邓小平之前改的东西全部是改回去，这个美国梦也都幻灭。所以这两个梦的幻灭，你说重新再提接触的政策，实际上这个大前提已经不存在，必须要作出改变。可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说，尼克松访华50年后，美中之间已经进入一种新冷战的状态，这个是美国50年来对中国奉行接触政策之后的重大的战略的调整。他说其实在有些方面，中美之间的敌对程度已经超越了旧冷战时期，例如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说，美苏冷战时期西方对苏联的基本态度是相信，但是需要验证，而现在对中国的态度是不相信，而且还需要验证，敌意明显比过去上升。当然在另一方面，美苏冷战是双方在经济上基本没有交集，而现在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像美苏冷战那样完全离经贸的往来，完全脱欧，只能够尽力在高科技、军工等领域脱欧。所以虽然这个一正一负两方面的差异，但是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甚至是经济的对抗的基本态势，新旧冷战他认为根本上是差不多。拜登政府在这方面与前任政府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同时还增加了与盟友共同抗击北京的战略思维。王岐山在这个时候来到表示所谓对战略误判的担心，实际上他知道美国和西方并没有误判，目前正是对中共战略目标的正确的判断，而过去美国才是误判了中共。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提高语调，用了三次真是真是真是这样强调他对香港不舍之情，不是出自在机场作生离死别准备移民他乡的香港人，而是近年在网络上受到香港网民追捧和传媒报道，令人啧啧称奇的粤语保育生力军美国人 Sue。 他誓言不怕艰辛，即使以一己之力亦都要捍卫粤语到底。粤语同普通话之争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从不愁寂寞，总会有传媒不时报道。粤语保育运动过去在香港十多年此起彼落，有新兴民间团体指责特区政府保护不力，偏袒以普通话作为主要教学语言的普教中政策，谴责负责教育的政府官员失职。当外界认为保育粤语只是母语为粤语人士的应有之义时，原来美国人阿苏早在四年前已经磨刀霍霍，将他第一条教授广东话的影片上载到去 YouTube， 引来众多网民惊讶。苏的曝光在去年六月再创高峰，已经被迫关闭的香港苹果日报网站曾经在结业之前的几个礼拜为他做了一篇特写报道，将他的广东话精湛语言技艺投放到去另一个香港人热爱的玩意打麻雀上。他几时出牌呢？几时碰同埋食鸡糊都显得得心应手。他的牌品令到一众观看影片的观众目定口呆。不过这些报道影片已经在网络上被洗刷清除，干净无痕得就如從未刊載過一樣。在幾經追尋之下，美國之音粵語組終於聯絡上這一位粵語保育的新力軍，得悉他近期因為工作關係 已经从香港返回美国居住。苏欣然接受访问，细数佢一段30多年与香港嘅不解之缘，微微咁道出咗佢点解同埋点样冲破重重语言障碍，由一个完全唔识得广东话，变成今日为香港人忧心、为粤语喺香港嘅前途命运牵肠挂肚嘅美国人，要喺香港去揾一个讲得一口流利粤语嘅外国人。在香港人心中从来都不缺乏，既有不身奉献关注基层生活的金浩望神父，亦都有在电视中饰演过外籍警官来自澳洲的演员何国荣，他们的广东话水平造诣旗鼓相当，早已经深入民心。但是苏在网络上的初现，最令到一众网民惊讶赞叹的是他没有带到有半点英语母语口音的水平，仿如就好像一个很地道的广东人在那里讲着广东话一模一样。
即如果 我决定了住在香港，我觉得我一定要学本地的语言，即不可能我因为人都说为什么你学广东话，你应该学国语会对你讲，对你嚟讲会好好多，即系生意呢样嗰样。我咪，但系我同边个倾？即系嗰阵especially 嗰阵时旧，你呢度80、90年代嗰阵时，冇人讲国语，新闻都冇，乜都冇。
标准粤语嘅声调有9个，比普通话仲要多。用广东话交谈时，仲有众多嘅词汇，只系口语说词。不能够以书写形式来表达。苏承认相比之下这个是难上加难。他认为既然香港本地牙牙学语的小朋友也都能够学得到，为什么他不能够呢？他笑言自己不肯认输的性格驱使着他要一直地学下去，不要输给幼稚园的学童。
对我来讲，我觉得个原因是我想跟人家沟通，我想認識得人家，我不會對著這些是困難，我會覺得很有興趣。即為什麼你可即你意思是小朋友他讀那些什麼好，即幼稚園那些小朋友呢，即那些 storybook 他讀那些字呢又不是他們會說出來，我會覺得可即我們又不是我們，即好像你剛才這樣說，咁我哇，咁佢哋點樣？咁我覺得如果幼稚園嗰啲小朋友可以，咁我都得。
蘇同香港嘅緣分源於佢份屬友好嘅兩位嚟自香港嘅學友。1988年佢畢業於威斯康辛州大學之後，就嚟到香港探望佢哋。咁結果命運轉轉安排之下，佢更加喺香港揾到份工、結婚並組織家庭。与香港人共同见证住整个97政权移交的过程，这个留低生活下来的决定也都促使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广东话，除了跟奶奶沟通的家庭需要之外，更加是要融入社会做一名地道的香港人。记者越是跟这位美国人交谈，就越发现自己过往在香港长大时的固有美国人死板印象被一一粉碎。蘇不会去谈论高级高尔夫球场去打波，口中亦都冇提到高尚住宅，例如是港岛深湾大宅，又或者是在大多数外国人都喜欢居住的愉景湾半山去放狗。相反，他忆述到马鞍山公屋补习赚取外快的经历，更加问记者有没有去过沙田沙角村的大排档吃好嘢啊。聽到記者在某個屋邨長大，更表現無比的興奮雀躍，顯示與記者在同一個軌跡上交流。就是這種追求貼地的心態，他開始不滿足於正規廣東話課程的有限知識，亦都漸漸理解到香港人在銀行、超市內那種急速處事的效率風格，沒有時間空間和這位廣東話初學者交流。他強迫自己到香港一些最市井基層的街市店鋪，和一些不懂得講英文的香港人在社區內深度學習鑽研粵語的精髓。
一定要，如果不是你真的會太 discouraged。 你去那些什麼很 small shop， And then 佢哋有時間同你傾，譬如因為你知道啲鋪頭咧，就可能喺後邊打緊麻將 ，whatever， 佢哋都唔係好
不作固步自封，使到佢掌握粵語嘅千變萬化，尤其係港式廣東話嘅傳神之處。記者嘗試考核佢粵語發音 hea 嘅含義，亦都難唔到佢噶。近年啊，佢更加喺 YouTube 上教導部分香港人經常都不加理會嘅粵語懶音問題。佢嘅學習粵語認真態度令人汗顏。話雖如此 ，Sue 喺交談時亦都襲染咗香港人中意中英夾雜嘅陋習。一啲香港人冇禮貌特性，例如喺搭 lift 嘅時候，一般都唔會同陌生人打招呼講嘢。喺佢嘅口中，亦都成為正面嘅美事。喺佢嘅演繹之下，包括香港人在內嘅香港一切嘅嘢，彷彿即使被部分外界公認為係負面嘅，亦都係美好嘅。
即點解我會咁中意香港人？係因為其實佢哋好即係 practical， 即 they just deal with it， they roll with it， they just you know even 而家你咁樣睇佢哋叫佢哋排隊 testing， 佢真會咁樣排隊。即係我可能都見到嗰啲咩好長排，即係排好長龍，佢哋都係好靜排隊 test。即係其實佢哋都唔會個要求唔係好多，我覺得香港人個要求唔係好多。即係其實係你俾我哋 just live our lives and make money， OK。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個係真係好 really good， 個態度係真係 really good， 即係尊重。即係大家都係尊重自己，又尊重其他人，唔好阻住佢哋。唔好阻住佢哋，想點做就做啦。
作為曾經居住香港30多年嘅粵語守護使者 ，Sue 理解到點解部分香港人擔憂粵語嘅地位受到衝擊。伴隨住2003年沙士過後嘅港府自由行政策，大批人從中國大陸到香港旅遊、購物、就學、經商與定居，特別是以普通話自居自成一個港漂的群體的出現，與他當年主動走到基層店鋪自學廣東話融入社區的生活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蘇替港漂辯解話，情況就如當年英國人在殖民年代沒有必要去學習廣東話一樣。
我覺得他們都不會想，他們會覺得是大陸咁大，喺大陸個個都係講國語。你可以講廣東話，但係你唔好 expect 到我會講，即係我會學廣東話。我又冇乜需要。即係其實佢哋去廣州，佢都唔使學廣東話去廣州做生意或者係長期住，係話佢哋都係個個都識得講國語，普通係個普通個 language。
廣東話長期被部分生活在香港的中國大陸人看低，再加上經過2019年的社會運動，蘇認同部分香港人目前對普通話感到反感，粵普之爭的社會情緒更加對立和尖鋭。這位地道的美國香港人以婚姻關係去形容中英兩國在回歸時期的交往，為目前的香港年輕人處境不懂在父母離婚之後為跟隨一方適應生活感到無奈。如同眾多香港人一樣，經過2019年社會運動的洗禮， Sue 當然有自己的睇法和立場。在同記者交流的過程中，亦都完全明白記者提出對香港政局的觀點、邏輯與理論。但使到他最心痛的是，不理不同政見的人站在哪一邊，他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支持政府的藍絲和支持民主自由核心價值的黃絲勢不兩立，社會撕裂得體無完膚。Sue 最後說，
我最 sad is 後生仔那些 大學生和那些媽咪爸爸，有些是真的 because 我覺得我那個 年紀即都是大過個睇個 situation 個角度個 position 又唔同，咁梗係香即係大學生會覺得係 just fight and you know and destroy everything. It's like oh, 真係 it's really again， 我覺得佢哋應該一早教佢哋 the situation and how to handle the situation。Just like 小朋友，如果你真係你爸媽咪爸爸離咗婚，個關係個 basic 個關係完全唔同曬，因為其實你習慣你由個媽咪爸爸，然後而家咧 no 媽咪走咗啦，翻咗英國 ，bye。
眼看住香港社會嘅急速轉變 ，Sue 好擔心佢心愛嘅粵語將會成為下一個被整頓嘅目標。佢失落地對記者表示，好驚粵語日後唔能夠喺香港學校課堂中使用，只能夠喺屋企裏邊去溝通。咁樣又會唔會係杞人憂天呢？最後呢一位守護粵語嘅美國使者仲係呢一句：我真係真係真係好懷念香港。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喺華盛頓嘅報導。移居英國的電影人即將舉辦當地首屆香港電影節，放映幾套與香港抗爭有關、難以在香港上映的電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發自倫敦的報導。
幾套關於2019年香港抗爭運動的電影，包括獲得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的《時代革命》，將會首次在英國即將舉行的第一屆香港電影節放映。那個電影節由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十年其中一位導演伍家良以及文化人王正策劃，主題是斷裂與重新，展示香港人遷移外地，重新講述香港故事。活動由流亡英國的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牽頭的香港協會舉辦，將會在英國四個城市倫敦、曼切斯特、布里斯托和愛丁堡進行。期間將會有16套影片放映，包括6套紀錄片、五套劇情片和五套短片。倫敦是電影節的主要城市，由3月19日到27日舉行。時代革命將會是開幕電影，閉幕電影則是劇情片少年，講述一班人如何拯救一個想自尋短見的抗爭者。此外，李大維城和香港本色亦都是同香港抗爭運動有關，因為政治審查關係，四套作品在香港都難以正式上畫。问及电影节选片的想法，伍家良对美国之音说：
正常的情况就是应该什么戏都可以上的，只不过有些地方、有些角度是不正常，那就有些戏变成一套正常的纪录片或者一套剧情片、就是横跨了那个电检制度底下，就变成不可以上，即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那我们其实在英国的电影节，简单讲都是变相，或者应该是一个普通不过正常不过的状态，就是上班，即是我们觉得有意思啦、值得、播放啦，又有观众好想看啦的戏咯。
伍家良说，电影节亦都会放映1997年经典作品香港制造的 4K 修复版，题材有关香港社会议题的《逐水漂流》和《乔峰轻轻吹我念》，和关于移民家庭的《家庭团聚》，又有动画短片，目的都是香港人离散外地时继续讲香港故事。截至去年9月，已经有9万香港人申请 BNO 签证来英国。伍家良说，
我和另一位策展人王正，我们都是在香港成长，有我们的原因来到英国，而好多嘅即系依兩年嚟到嘅嘅人嘅 context 底下，究竟我哋係期望一個咩嘅電影節出現咧？
佢又話：
我哋覺得有好多我哋嘅身份認同啦，我哋點樣，甚至乎例如點樣定義香港電影啦，我哋嘅香港文化點樣延續啦，即係其實依啲全部都係喺我哋依個動盪的狀態底下，都是即是叫做摸索緊、尋索緊的一些問題。
伍家良說，影展主題斷裂指的可以是和家人、朋友之間的關係，在疫情之下或者難以再見面。
很多電影它裡面探討 的問題或者它、的情緒，它的狀態都是有這種這樣的關係在裡面，所以我哋覺得斷裂都係一個會引起共鳴，同埋係大家都明白嘅一種狀態，亦都好想俾外國人，即係意思即係英國嘅 locals 啦、英國人啦、西方嘅文化啦，都 再一次透過香港電影去認知我哋依個團結嘅狀態。
至於電影節另一主題重新，伍家良話係關於點樣重新建立信任，同自己同其他人對話。
香港情況好惡劣，我哋香港人嘅狀態好模糊或者好好迷混沌。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其實電影亦都充當住一個角色，可以俾人去揾到一個出口，揾到一個即係重生嘅一個契機咯。咁嗰個重生又係嘅，即係可以好多套用喺好多狀態，關係嘅重生啦，可以係即係自我價值嘅重生啦，我哋文化嘅重生啦，即係都係任由大家去套用。
第一屆香港電影節會喺3月30日到4月6日期間，喺曼切斯特、布里斯托同愛丁堡進行。愛丁堡嘅環節係同當地嘅台灣電影節合作。伍家良話：英國地域較香港大，儘管香港人在英國各地都有聚居點，但礙於資源難以在倫敦以外舉行太多放映場次，他們會視乎觀眾反應，希望下一屆會擴大到其他城市。伍家良又提到，開幕電影時代革命和閉幕電影少年的場次都會有同導演透過網絡連線的問答環節，五套其他電影會有預先錄影的問答環節，而看見你便想念你和香港本色的導演更會親自出席問答環節。伍家良話：對觀眾有信心，預期門票會快速賣完。
明顯可能有啲熱門啲，或者叫英國首映，即係例如《時代革命》同埋《少年》都係英國首映啦。咁都估計嗰、那個即係搶飛或者大家好想睇嗰、那個動機會好大嘅。咁但係其實其他戲我哋都覺得好值得大家去之前睇咯，因為即係都係擴闊緊大家對香港個理解啦，唔同嘅故事嘅呈現啦，同埋即係都支持緊香港一啲獨立嘅電影咯，即係唔同嘅範疇嘅電影。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中國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近日發布《互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要求深度合成服務提供者以及應用商店今後要負擔起責任，確保使用者提供真實身份信息並且不違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報導。
2022年1月28日，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在它的網站發布關於互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的通知意見反饋截止日期是2月28日。深度合成技術可能對大部分中國人仲是一個相對陌生的概念，徵求意見稿用300多字對此技術做了比較籠統的解釋，就是本規定所稱深度合成技術是指利用以深度學習、虛擬現實為代表的生成合成類算法製作文本、圖像、音頻、視頻、虛擬場景等信息的技術，文字獨立依然是悔帖，但是2019年在中國網絡世界流傳的幾個視頻足以提供解釋。在視頻裏面，94年版《射雕英雄傳》裏面扮演黃蓉的香港演員朱茵，面部被人替換成了中國女星楊冪。神奇的是，這些並非面部靜態照片的替換，而是動態視頻的替換。在新的視頻裏面，楊冪有各種面部的動作，譬如微笑、皺眉、講話、嘟嘴，各種表情都完全達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令人難以覺察這些並非他本人出演，而完全是一項利用技術人工生成的作品。視頻一出，網友立刻驚呆，微博話題閱讀量瞬間飆升到1億。Bilibili 站網友在楊冪換朱茵的視頻下留言1000多條，發出各種的感嘆，就是迄今為止看到的最冇違和感的 AI 換面。以後呢啲黑技術更加完成之後，都唔使本人去演出啦，可以隨便就換咗，而且邊個都可以用劉亦菲、范冰冰佢哋嘅面，諗下都可怕，會唔會之後連真面都可以秒換咗？最惡毒嘅用佢哋嘅面拍黃片，解釋都解釋唔清。接落嚟喺全世界流行一時嘅一款名為 Avatarify 嘅變面 App，就令到普通人感受到了變面帶來的樂趣。手機用戶只要在蘋果應用商店下載安裝，然後上傳照片，就可以從 App 提供的一些著名的歌手唱歌的 短视频上面将歌手换成自己。置换之后的短视频里面，自己的眼神和表情惟妙惟肖，再配上歌手的美妙的音乐，令到很多普通用户乐在其中，纷纷拿亲朋好友的照片取乐斗趣。Avatarify 亦都成为了下载量非常高的一款应用，并且吸引大量付费的用户。最初的 AI 换面发源于海外社区 Reddit， 一位用户发布了一系列明星换脸的小视频，吸引了大量用户的关注，最后被举报封号，再者后来在软件开发者云集的 GitHub 里面，GitHub 公布了技术代码之后，来自全世界的软件开发者对换脸技术进行了优化，直到今日变得越来越成熟和易于使用。如今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即将出台的这项管理规定，正是准备约束这类技术开发者和使用者的行为。规定第六条展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淫涉色情、虚假信息以及侵害他人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的信息。旅居英国的前某跨国互联网公司技术顾问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换面技术门槛很低，人人都可以用。他说这里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同人的肖像权有关，譬如在公众的形象的明星，这种情况其实中国和美国都不是那么管，但是经常会将这个作为一个藉口来到讲嘢。在中国更敏感的是涉及政治的问题，其实恶搞明星是没人管的，但是这个嘢大家一旦玩到习近平头上之后就变得特别敏感。之前江泽民、胡锦涛亦被人恶搞，无所谓啦。习近平这个人不是挺能够容忍其他人恶搞他，性格不一样的，他没有文化，可能并不理解这种的幽默。这些其实拉低了领导和普通群众的距离，但是他需要的是将天子和百姓的距离拉远。使用 AI 技术偷梁换柱的事件曾经在美国掀起数次的波澜，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2019年5月，当时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一则讲话视频被人技术处理之后，音频和面部表情遭受到改变，原本正常的讲话变得语速迟缓，甚至看起来有些醉酒一样的神志不清。这个被修改的视频在 Facebook 发布之后引发了数百个的点击，很多人误以为真。当时川普的私人律师、元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亦都在推特上面嘲笑了佩洛西的古怪形态，之后这个虚假视频被一些网站撤下来，但是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这个之前，网络世界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有人利用一款名为 Fake App 的软件，将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面合成到艳星的身上。2018年初，这款软件在 Reddit 被发布之后得到12万的下载， Reddit 后来关闭了一些关于这个软件的兴趣讨论组，引发不少开发者和爱好者的不满，认为这些是过分的一刀切的政策。纽约州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计算机系教授吕思伟对美国之音说，其实南希·佩洛西的这个事情仲唔算係深度合成，只能夠算係一個比較簡單嘅淺度作假，好容易實現嘅。
技術呢發展非常快，日新月異。其實最早的 deepfake， 我們最早知道已知的 deepfake 是在2017年的年底才出現的。那麼到現在可能還不到五年的時間，四年剛過一點點時間。那麼現在這個，
以上係美國之音江真華盛頓嘅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